今天我们开始何西阿书第六章。何西阿书第六章题目是务要认识神，题目是务要认识神。这一章实在就是神借着先知所发出的呼声，整个这章圣经的中心就是让我们务要认识神。中心节是第三节，第三节就是这一章的中心节，就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你怎么认识他？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啊！所以求主啊，让我们借着这章圣经，让我们真的来认识神。以色列人为什么犯罪？心腹是神的妻子，以至于变成淫妇，就是因为对神不认识，所以就另有所爱，去找别神，去找情人，而呢离弃了真神，离弃了自己的丈夫。为什么这里要认识神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种种的罪恶，所以而且呢啊，神的刑罚就在眼前，所以先知呼吁我们要认识神，而且先知把自己也放入以色列人当中，所以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先知也在内，我们大家都要来追求认识神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就是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第一段，当归向神认识神。我们要认识什么？首先要归向神。所以这三节圣经里面前两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归向神，要归向神。为什么说要归向神是这么要紧？因为你要认识神，你首先你的心要归向神。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淫心，前一章告诉我们，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人的心如果是个淫心，那可见的他就是背向了神，背向了自己的丈夫，没有归向神。所以我们要归向神嘛，那你要除掉淫心，你要向后转，你要转过来，要彻底归向神，就要把淫心去掉，这样才能够归向神。所以这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充满了淫心，没有归向神，犯了种种的罪恶，得罪了神。所以这里先知才呼吁说，来吧，现在我们大家都要来吧，让我们来吧。那就是说神仍然是给人机会，虽然你已经成了淫妇，满了淫心，但是神还是给人机会，让人来归向他。如果神不给人机会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归向神。我们从先知书里面，特别是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都提到，来吧被盗的子民呐，归向神，来吧回来吧，都是这样在呼吁。所以这里先知何西阿也是这样透出了神的心。所以第一句话，这一节的第一节，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一句话就看出神的心。神的心说什么？来吧来吧。所以先知代表神也在这里呼吁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我们都得罪了神，我们都是满了淫心，我们都是背离了神。所以我们读何西阿书没有别的，让我们心淫妇啊变成心腹，让我们淫心变成一个清洁的心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一个人这个心是最要紧，神鉴察我们，不看你外面侍奉多少，忙碌多少，工作多少，热心多少，看的是一颗心有没有归向神，有没有归向神。所以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归向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，归向我们那一个原来的丈夫，爱我们的那一位，为我们付出代价的那一位。今天来说，我们要归向我们的主羔羊，他是我们的啊，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应该归向神。无论旧约新约，神都是要我们一颗心要归向神，要归向神。而且我们知道啊，以色列已经败坏了，前一章说像什么，像虫蛀之物，像朽烂之木，人看没有希望，我们看自己也是没有希望，别人看我也好，我自己看我自己也好，像个朽烂之木有什么用，不可雕也，已经没有用了，也应该被弃掉。但是神还是等待，神看我们还是可以归向神。所以说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下面看到了神管教的爱，他撕裂我们，他撕裂，那就是在五章十四节，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，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是神亲自管教，亲自撕裂。但是神撕裂，神说我也必医治，也必医治。所以先知完全是代表神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这个人间也找不到，哪里有撕 别你还有希望，有什么希望？撕裂你就完了吧，把你扔掉。但是神说他撕裂他也必医治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。撕裂是神管教的爱，神的责罚，神的管教啊，这是个万民之父，他来管教我们，撕裂我们，把我们破碎，把我们整个的人撕裂，目的呢就让我们的心归向他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他，让我们不再做浪子，不再做淫妇，让我们心归向他。所以他撕裂我们，他的目的是要医治我们。所以说被掳也好，管教也好啊，这个亡国也好，神的目的还是要让他们最后终有一天要回转，要归向神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所以他撕裂我们，他必医治。为什么他能医治呢？因为有些的时候我们看到撕裂了就无法可治了，一个人病入膏肓的话也没办法可治，这个撕裂已经撕碎了，你究竟怎么能不可救药了啊？这个衣服烂掉了，但是神有医治之能，神有医治之能，因为他是耶和华拉法，他能医治我们。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，神能医治。所以说他撕裂我们，他必医治，也必医治。那神怎么能医治？神怎么能就医治我们呢？我们是白体呀、啊，这个满身的就是疮疤，满身都是污秽，都是罪恶，都是伤痕。我们怎么能够得医治？出埃及十五章，神明明说出埃及记第十五章26节，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，不然你怎么知道神一定能够医治我们？26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26节，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。所以神怎么医治我们要知道具体的怎么医治啊！神医治我，医治我，实际根本没有医治。神怎么样就能医治？这里告诉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原则，神说啊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是不是？这是神的允许，告诉我他是医治我们的，只要我们什么留心听他的话啊，守住他的道，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生命记第七章，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七章，同样的这里告诉我们第12节到15节啊，这一段要请大家我们一起念啊，12节到15节，你们果然听从，一起念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允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。第14节，你必蒙福胜过万民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，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那这又是允许，就告诉我们神能医治一切的疾病，你清楚的话，神说一切的病都离开你，因为这个病都属于埃及的病。那现在这个以色列已经呢是得的病呢是好严重啊，被撕裂，但神说我必医治啊，我们的神他真是能够医治我们啊。所以神撕裂是为了洗除人的罪恶，特别在箴言里有这么几句话，我们就不翻了啊。箴言书是20章末一节，第30节告诉我们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是不是鞭伤责打能够把我们里面的罪都给我们除掉？神的管教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轻看神的管教。神不这么打，不这么撕裂，不这么管教的话，我们呢许多的罪就在身上，老也不改，老也不好，好不了，是吧？箴言20章30节。所以下面说他打伤我们，真打呀，鞭伤啊，除尽罪孽，责打入人的心腹。还有箴言29章15节也告诉我们，责打啊，就说管教和这个责打和鞭伤能够加增智慧。哎，你多经管教以后，你这神给你加增智慧，不但洗除我们的罪，而且给我们有智慧。不然的话，愚昧犯罪，得罪神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主的管教，他撕裂，他打伤，但是呢，他医治，他缠裹。啊，我们一定记住，主的救恩里面就包括他医治之能。 因为他受鞭伤，为了叫我们什么得医治；他受刑罚，为了叫我们得平安。啊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把你打伤，还给你亲自尝果，这个尝果就是神的安慰。啊，神再次的怜悯就临到了，所以这第一节就看到神的爱，这第一节就看出神管教的爱，就看出有希望，只要什么？只要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归向神啊？所以求主让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都能够归向神。你不要发愁，我已经被打伤，我已经是满身的伤痕，怎么办？你不用发愁这个，最要紧的，我们心是不是整个的心、全心都归向他，不再有淫心？什么叫归向他？我看最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：不再有淫心，别再心偏邪，痛定思痛，恨死了对世界、对别神。你这样的痛恨，你一定是真的归向神。你归向神，神有办法，神能医治，啊，神那个缠果。的确，第二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；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被打的、被撕裂的，好比是死了一样，半死不活吧，起码。但是有一天他还要怜悯我们。过两天，第三天就是很快，你不要算这个日子了，很快。他就会使我们苏醒。什么人苏醒？以赛亚书57章告诉我们，是谦卑人的灵苏醒，痛悔人的心苏醒。苏醒还不是普通人能够苏醒，很多人怎么打都不苏醒，因为不谦卑，不痛悔。以赛亚57章第15节，他是什么人能够苏醒？什么人能够醒起？谦卑人的灵苏醒，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所以神要与这样的人同住，神要使这样的人能够苏醒过来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不但归向他，而且痛悔、谦卑、痛悔，那他使我们苏醒。所以可见的苏醒还不是我自己，是谁呀？他必使我们苏醒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切都是神做的，救恩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全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我们的心归向他，我不愿意再起淫心，我不愿意再离开我的丈夫。他必使我们苏醒，而且第三天接下来他还要使我们兴起。不但苏醒，是你站起来，兴起的意思就站起来，起来了，这个灵性真是起来了。他要把我们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都能够叫我们挺起来，不再软弱，不再趴在那里，不但醒过来，而且站起来，正如同那个平原的骸骨一样。那以西结身上的发言，他就遵命发言，结果呢，那一片的骸骨不但是说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因为灵气吹在上面，骨与骨、皮与肉都连起来，长皮长肉，而且站起来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，站起来。所以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神的大爱、神的大能、神的爱不丢弃啊！哪怕是已经做了淫妇的妻子，神仍然爱。所以这一小段里，前面是归向神，后面就是认识神。你归向神以后，你就竭力的追求，不是哎呀我好了，我醒过来了，要赶紧的跑啊，要赶紧的追求。怎么追求？第三点，我们请大家再念一遍：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一个中心节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苏醒了，我们起来了，不够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肩负时代的使命吗？你怎么样传这位耶和华、这位基督这个救恩？你怎么传达？我们怎么把人介绍给全世界的人，让人认识这位耶和华、这位神？那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要认识，务要认识耶和华，还是我们啊？包括每一个人，我都在内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就是绝对的，一定要这样去追求的。那你怎么认识耶和华呢？竭力追求四个字啊，竭力的追求，不能够再停顿，不能再歇一歇，再安逸，再睡睡懒觉啊，找一个安乐窝，自己怎么样为此找借口。你要竭力的追求，来什么？来认识他。因为我们认识主，我们如果是不好好的读圣经、吃透书卷，没法认识主。因为神把他自己启示在这本圣经的里面，对摩西启示，对大卫启示，对保罗启示，神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中，因为保罗肯顺服神，被带到亚勒伯的旷野，是不是？ 所以这些神的仆人他们都得到启示，什么启示？就是神的自己，他们得到，他们认识。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他说弟兄们，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不是有一人，不是你要把你的心门关门上锁啊！你不要一天的还游荡在神家里，还东看西看，东求西求，东拜西拜，东渴西渴，要竭力的追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做竭力的追求。第一处圣经就是箴言书第二章，大家看一下箴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怎样竭力追求认识神，得以敬畏他，认识他，敬畏他，敬畏他，认识他，怎么样求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这段非常宝贝，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竭力追求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都愿意认识耶和华，那你这个方法怎么样竭力追求呢？一起念，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者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好了，整个这章圣经都非常宝贵，我们就念这前五节就告诉我们了，父亲对儿子的讲话训诲提醒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是吧？对主的话我们要这样的领受存记在心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打过电脑我们就知道了，你打了一段就是进去一段啊，你全文章没打进去你就这一段，是不是？你要继续都要打进去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，专心求，是吧？对主的话要这样的专，这样的侧耳。侧耳什么意思？你读经的时候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不要东想西想，你不要东张西望，你侧耳听他的智慧的话语，专心的来求这个聪明，专心的求智慧聪明，都是主的道，都是主自己。因为箴言他这个讲到智慧的时候是有位格的，就是主，主就是智慧，你要求他，你要专心侧耳来求，呼求，扬声的求。你看有人祷告都不愿意出声，所以你要切切的求，呼求，扬声的求，就是你迫切的很，你就会出声音了。当然不是说让你大吼大叫，但是你非常迫切来求啊。这个明者也就是属灵的聪明，是不是啊？属灵的那个这个怎么样，那个属灵的那个远见深见，就是这个明者的意思。扬声的求，高声的求啊，求聪明啊，你要求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，怎么得到？要祷告，要祷告，要不住的求，主啊，你赐我悟性，你赐给我，使我懂得你的圣经，使我明白你律法中的奥秘。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求，求他将智慧启示你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这都是求来的。保罗都知道为教会求，我们也要求。保罗对哥伦西教会也是这样，使你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要这样求，都是为人代求，为自己求，还要为人代求。不但求，底下第四节就是我们要像挖宝藏一样的来挖主的话语，挖活水一样的挖。他说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，如果你丢了一块银子，你一定是到处找，像那个妇人点灯都要找，是吧？一银钱嘛丢掉了，你寻找对主的话，这段预言我不懂啊，不懂你，我们常常就认他不懂，念了一遍不懂，等下一遍明年再念还不懂，今天的轮子今天就不放过。那我们彼此也可以互相的来那个帮助，都可以的，但是很少有人说问一问，或者我们互相的来寻求寻求，都很少。寻找他像寻找银子一样，搜求他把宝贝都搜出来，是吧？搜求像搜求什么隐藏的珍宝，这样的付代价，寻找搜求都要付代价。你要早起，你要殷勤啊，不要早早就睡觉了，或者懒懒的再起来啊，不肯刻苦，那主的话怎么会能够刻在心板上，怎么能够吃透？如果这样的搜求，这样的寻找，这样的呼求，这样的付代价的话，下面你就明白敬畏神，得以认识神。这就告诉我什么叫竭力追求，这是第一段圣经，我们要效法，我们要真正得到啊，你就知道怎么敬畏神，得以认识神，是吧？ 所以越读经越吃透书卷，我们就懂得什么叫敬畏神，也就知道怎么认识神，因为神就在这个道里面。那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，道就是什么？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第二处圣经我们要看一下彼得，彼得怎么教导我们竭力的追求，就是最近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教导我们怎么竭力追求，就登上八层台阶，达到爱的高峰。这不是一步登天，这不是一步就上去的，乃是你步步上去，步步晋升，步步前进。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八节，五节到八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所以告诉你怎么样叫竭力追求，就是要分外的殷勤，分外比别人更要殷勤自己跟不上，你更要殷勤点。有了信心你要加上德行，有了信心很大就够了，什么也不求了，好像自己比别人都高。信心是一个根基，不够加上德行，要有好的行为，好的品德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，知识非常要紧，切行研究，像在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往来奔跑要切心的研究，这个就包括真理的知识和一切的预言，对神的认识就是知识，对神的认识是吧？我们要竭力追求，要加上这个还不够，加上节制，节制就是自己控制自己，自己能够管束自己，那就活在圣灵里面，天天顺服圣灵的感动，还要加上忍耐，忍耐功课学不好我们还是不及格，我常常就是不会忍耐，为什么动不动生气啊？因为爱的功课也没学好，是吧？不会忍耐，有了忍耐你还加上前进，还有虔诚的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是吧？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还不够，还有爱众人的心，包括爱仇敌，爱逼迫我们的，爱辱骂我们的，爱那些根本我们爱不上来的，太一点都不可爱的都要爱，那你才达到最高峰。底下一句第八节大家念，一起念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所以怎么样那个认识神，就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八样，要充充足足的有，不是有了一样或者五样六样不够，七样都不够，八样，这是进入内院，像以西结的圣殿内院的八层台阶步步登高越进去越觉得自己不够，要这样的，这样就是你们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，能够多多的结果子，结出行善的果子，结出义的果子，结出灵魂的果子，结出光明的果子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各样的果子都能够结出来。这是一点我们从彼得这位神的仆人身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叫竭力追求，还有一个就是保罗教导我们怎样叫竭力追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念了，我们就这一节节看一下，我们看看保罗自己这样一个灵命丰盛很有造诣的这样一位神的仆人，他多么谦卑，他不是虚假，他还是竭力追求，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在竭力追求，所以我们更得追求了。连保罗都到年老的时候，现在他这封信是写在监牢里面，是不是年老的一个保罗在监牢为主受苦，他还在不断的追求。他说这不是说我，他讲他个人的经历呢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哎呀我今天会去转轮子了我转的比别人好，你不要骄傲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，意思说我还没有完全得到，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我不够，是不是？不要以为自己完全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那就说明自己不够，我乃是什么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使劲的努力所以我们天天要唱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必得着，你不努力得不到，真是得不到如果天国像一般的市场一样谁都可以取了，天国的标准是什么标准，我们可以想想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天国的标准五六七三章天国的律法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，努力的进入神国。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，小子说他所要我得着的，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，我们常常都没有得到，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得到，是底下十三点，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第二点又提到他完全是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是所以最属灵的人才是最谦卑的人， 最属灵的，我们所以骄傲，就因为我们根本一点都不属灵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就是这样，是这样效法保罗呀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。所以十字架道路，我们今天走凌晨就是天天赛跑啊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在自己的成绩上不要躺在那里欣赏考究自己的荣耀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失败也把它忘记啊，成绩也要把它忘记，你要什么呀？你要努力面前的，你要向着前面，底下呢向着标杆直跑，这个标杆就是最高的标准，就是锡安山，要到主那里，到主那里得到赏赐，标杆是吧？直跑，不要再走弯路了。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的奖赏，最终见主面，那一个主的奖赏可能就是一句称赞，那就最美了，最宝贝了，主的安慰，主的称赞，得到奖赏。他没有求我在人间得什么，他没有求人了解我，人看我属灵不属灵，这个我们连签都不要到，现在人看我们是什么也不要紧，那我们听了人家对我们的那种批评，拐着弯的对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认为我们简直的就是天天也不知道在这做些什么啊，人也不如别人，不要紧的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竭力追求，要讨主的喜欢啊？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怎样竭力追求，那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不要一天的绕圈。我不好，我怎么样？我软弱，我就是已经这样，我就是跌倒，我就承认这样。那我怎么？我要努力面前的。那许多不知道的预言奥秘，许多不知道的神圣经的启示，我们要去竭力追求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啊，让我们竭力的追求。这就是今天何西阿书告诉我们的：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的追求。因为你不竭力追求这四个字，你不这样经历的话，你就不认识他，还是认识的不够，马马虎虎一遍轮子再一遍轮子。是吧？还是认识他不够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认识到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，认识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新人呢，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是在意念上都改变。所以我想，怎么样叫认识神？就是说，神的那个意念和神的那个道路，代替了我这个老我里面，我这个魂里面，我这个思想里面，我的那个意念和道路。整个代替，而不再是我的意念和我的道路。我们许多说爱主啊、热心的，外面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道路，所以许多地方掺杂着主不喜欢的，没有完全让神的意念、神的道路来占有、来代替我们的一切。因为神的意念啊，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也高过我们的意念；他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，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那就像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榜样，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绝对的遵循他的旨意，以他为事，以什么智慧之子，只以智慧为事，或这样或那样。有的时候主让蒙羞，主有的时候主把你抬出来，有的时候让你真是默默无闻，有的时候主把我们丢在一边，你都要认识他，顺服他，是吧？底下就告诉我们，他何西阿真正认识神，他说他出现如晨光。你怎么认识神？神出现像晨光一样临到我们。晨光，什么是晨光？黎明的光，多么的温和啊，多么的舒服啊，多么的慈爱，多么的怜悯。路加福音第一章78、79两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78、79，我们看这一个晨光啊，给我们多么大的好处。大家念一下78、79两节圣经。一起念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那这个清晨的日光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降生，他带来的救恩，就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不是从高天吗？临到我们。所以耶稣的降生就是神怜悯的心肠，像什么？叫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。临到我们有什么好处？79节，大家念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是吧？如果一直是漆黑漆黑，你说早晨没有来到，谁能够走路？那我们脚就要歪脚了，我们就不能够走平安的路。平安的路哪里来？清晨的日光临到了我们，照亮 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，就是你我，我们都是在黑暗死荫中的人。这个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他。他的降生，他来到人间，他的救恩，他全辈的救恩，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光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死荫中，是我们有光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不至于歪脚，不至于半跌。有了光，我们就能够走路啊，平安的路我们就能够走上来。所以他出现却如晨光，所以我们要宝贝这个晨光。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的人一定要警醒，因为他是早晨的光。许多人夜里头哼，简直就这个不睡觉，但是早晨呢睡懒觉，这样人看得到晨光啊？看不到，一定看不到。晨光也代表什么？就是主自己，主的显现，主的话语，一早就会临到我们，像晨光一样，多么温暖，多么舒服，是吧？你一醒过来，你就见到他。所以大卫说：“我醒了，我得见你的形象，我就什么心满意足了，得见神的形象。”底下他就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主临到我们像甘雨一样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、枯干的心田，像甘雨。摩西也讲：“我的教训如同什么？那个滴下甘雨，滴下这个淋漓如雨。”摩西啊，他在最后讲到摩西的歌的时候也讲到，所以甘雨、春雨都可以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也是圣灵的滋润，是不是？主领导我们，给我们满了滋润啊，不至于枯干，吃甘雨。所以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突然返回啊，代表主的话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不突然返回，是甘雨，多么甘甜美好。像滋润田地的春雨，及时雨，春雨就及时，非常及时，在春天春旱的时候，它就降下雨来，那个滋润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它，怎么认识？竭力追求，要追求。这个追求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得赶上来，因为你不追它就跑掉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啊，第几章啊？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有两个追求，两个追求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和睦。也是要追，这里呢我们要追求认识他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老追不上，可能别人都追上我们追不上，所以要竭力的追求。这就是一节到三节，下面我们接着看四节到十节。今天一共分三段，第二段四节到十节，这一段又是责备，责明虚妄被约行可证实，责明三个方面，责备百姓，这里包括以色列家、以法莲，也包括犹大。责明什么呢？第一虚妄，第二悖约，第三行可证的事啊，从四节一直到十节。那就是说我们要归向神，认识神的拦阻，你要先拿掉罪，你要解决，你不能还在虚妄当中。所以神借着何西阿在责备，多么虚妄啊！这就是四节到六节讲到他们的虚妄，怎么虚妄？主说以法莲呐，我可向你怎么行呢？犹大啊，我可向你怎么做呢？那就是说，神说我怎么样来对待你呀、啊？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对待你？那是接着下面的说，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上的甘露，是这样的短暂，这样的多变，这样的靠不住。这个良善就是你们的爱，就对神的爱，应该翻译成为爱。我们都说爱主，我们的爱主什么？这里说了，你的爱多么靠不住，像早晨的云雾，早晨的云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，消散了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我们知道天上的云彩真是千变万化，我们爱主的心可不能够这样的，像早晨的云雾一样千变万化。爱主爱主，转头就去爱另外的丈夫，又是迎亲又跑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神就在叹息，主说以法莲呐，我可怎向你怎么行呢？神在叹息的话。犹大呀，我可向你怎么做呀？你怎么老不改呀你？啊，你怎么老就这么偏斜呀？你怎么就这么这个爱字这么的改变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像什么？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像什么树散的甘露？那我们这个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就晒干了，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树散的甘露，早晨的云雾，所以这个形容啊非常好，就是多变、短暂，是吧？靠不住。所以这就是虚妄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追求虚空虚妄。因此神说什么？我借着先知砍伐你们，砍伐他们，因为口中的话杀戮他们，我实行的审判如光发出， 所以需要审判的光，这个光就是审判的光。所以神的话我们知道，一方面就对我们是审判的光。我们总喜欢，哎呀，主的话最好都是吉言，句句都是宝贝允许，如果一点责备就不爱听，其实这才是救了你的啊！我实行审判，如光发出，这光就是要什么，照亮你这个心，你这个灵心，你这个爱靠不住，这个爱像什么早晨的云雾，疏散的甘露，马上就改变啊，变化无穷啊，多变多多多什么呀，多多多的变换，所以靠不住。所以需要主的话，那先知也代表神的话，砍伐由我口中的话杀戮，神要狠狠的对付，对付什么？对付我们这颗心。底下讲到神喜爱的是什么？我喜爱良善，你的良善靠不住，我喜爱良善或做连续。神喜爱的是什么？告诉你，不喜爱祭祀，那说明多么虚妄啊！一天的献祭，献祭，祭司就是献祭的意思。一天的侍奉，侍奉，一天的献祭，献祭。神说我讨厌，我不喜爱，我喜爱的是什么？是真正的连续人。这个连续就是对人来讲的，不要假惺惺，不要说你平平安安去吧，愿你吃得饱，愿你吃得饱，愿你喝得足，穿得暖，确实一点都不给人塞住了怜悯的心，那你就是啊，祭祀祭祀，你根本没有连续，好像法利赛一样。耶稣曾经引用何西阿的这句话，还不是一次引用，所以说我喜爱良善，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不喜爱祭祀。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这种虚妄。底下还有一句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，这两句是相对的两句。谁喜爱什么？喜爱良善，我们要追求良善，就追求神的那个爱，那个连续的心。如果爱神，爱神啊，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，爱神也多变，爱人也都是虚假，所以怎么不责备呢？所以先知要责备。底下神说我喜爱你认识神，这就是根本的追求，胜过你献这么多的燔祭，脂油也献上。我们知道燔祭是切块的破碎，脂油也献上，皮也剥下来，外面的一套，里面呢没有真的破碎，没有真的爱主的心。献燔祭应该是爱主的意思，爱火焚烧，因为燔祭是全祭牲全部都要烧在坛上，是馨香的火祭献给神。但神说你这些个我不要，我要你什么？要你认识神，就是你从根本做起，从根本上来追求，要认识他，知道他喜爱什么。什么叫认识神？知道他爱什么，他恨什么。那不是这里说我喜爱的什么，我不喜爱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天天追求什么，就是追求从圣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我们该除掉的是什么，我们该追求的是什么，神爱的是什么，神恨的是什么，而不要我的喜怒哀乐。其实我们的感情的东西都是不对的，不符合圣经，也不符合神的那一个爱憎。我们要有神的爱憎，那就是我们的感情要圣化，要成圣，要完全被主成圣才行。所以你要认识神，神说我喜爱你认识神胜于凡祭。认识神爱什么，认识神恨什么，认识神到底喜爱些什么。不然的话一天献祭献祭献祭，其实你根本不认识神。说我不爱，不但不爱，我憎恶，像这个马拉基第一章一样啊，你们这些枉献祭枉然献，所以说我憎恶你们，现在香我都讨厌，你们的祷告我都不爱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要认识神。这就是到六节为止，就是责备他们什么虚妄，他们的虚妄。底下七节到九节责备他们的悖谲，第二条大罪就是悖谲。所以这张圣经形容他们如亚当悖谲，记住啊，这一张圣经如什么？如亚当悖谲。其实他们不是亚当，但是像他们的祖先一样。那最早的这个始祖了，是不是最早的那一个始祖就是亚当？像亚当一样的悖谲。那怎么样像亚当一样的悖谲呢？就是根本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行事诡诈，激烈成了作孽人的城，被血沾染啊，强盗成群，埋伏杀人，连祭祀都接档啊，这就是行事都是诡诈，杀人害人损人利己，这就是悖谲。因为神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，神和他们立约，亚当的约那当然是伊甸园的约，那神和以色列立的约什么约？就西乃山的约，也叫摩西的约。西乃山的约，你这一切所做的事，又诡诈又害人又杀人啊，这些那不就是违背了十条诫，违背了神给他们和他们所立的约，悖谲。悖谲的罪也就是说了不算，根本不听，主 背越，所以境内巡视诡诈。激烈就是指河东的人，河东的人激烈是个作孽人的城，那就是可见的激烈简直成了罪恶的城了，被血沾染，一天杀人流血，强盗成群，是神的儿女都成了个强盗了。怎样的埋伏杀人，祭祀也是如此，所以祭祀是传道人，强盗成群就是传道变成强盗。因为这里讲到强盗成群怎样的埋伏杀人，我们真的强盗都是暗中埋伏，趁你不在他钻进来，或者跑到桌子底下床底下，等一回来啪把你杀掉，是吧？埋伏杀人。祭祀呢也是这样，所以祭祀就是强盗，传道就是变成强盗。为什么叫埋伏杀人？贪婪呢，因为贪婪贪得无厌，损人利己，杀人谋财害命。祭祀接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啊，行了邪恶。那这句话的按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啊，事件的路上就是上伯特利的路，他们在那里强掠上伯特利献祭的人，因为大家都去献祭嘛，当然都是牵着牛牵着羊，你也别牵牛牵羊了，我在半路就把你杀掉，把你牛羊都抢过来归我自己啊，和以利两个儿子完全一样啊，祭司接党一天就干这个，半路就杀人。所以在事件的路上就是上伯特利的路啊，照样的去杀人，就是拦阻强掠那些个上伯特利的献祭的人，把他们杀了，行了邪恶。到第九节为止，这就是背约，违背了神的约。神和祭司有约，我们知道在那个腓尼哈，神和腓尼哈立约，就是祭司的子孙神都和立约，给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但是他们根本都违背了神的约，违背了神的约，是吧？不但百姓犯罪，祭司都如此。前面说激烈就是说百姓呢，激烈这个城都是罪孽的城，下面说的祭司也是如此。祭司带领人，但他们都杀人害人坑人，行了邪恶啊，背约的罪。底下第十节就是行可憎的事，当然了这些罪都是可憎的事，但圣经呢特别讲的行可憎的，这里讲的什么？我们看第十节，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，这是可憎啊。在圣经上可憎的特别讲到淫行和拜偶像，这是特别可憎。在利未记第八章也第十八章就随从迦南人的恶俗，那里面多少可憎啊。以西结讲到第八章讲到那些个拜偶像就是可憎，这里讲的淫行就是拜偶像。以法莲北国呀，大大拜偶像，又拜巴利又拜亚瑟拉，所以以法莲有淫行啊，所以神说可憎可憎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呀你随便的去爱另外一个人，你不能，你只有爱主专一。你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也不能，你这样话神是忌邪的神，是吧？可憎，神认为可憎，因为你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，所以神多么的忌邪，我们可以看到。所以这一段里，从四节到十节，就是先知在指责、责备百姓三样罪、三类罪恶。第一是什么？虚妄。第二，背约。第三，行可憎的事，是吧？所以那也就是说，整个全章来看，我们要归向神，还要竭力追求认识神，这些罪恶不砍伐的话是不行的。一定要解决罪恶，所以先知的话就是在砍伐。所以我们天天求主用他自己的话，他审判，他的审判如光发出啊，在我们里面真正做洁净的工作啊，使我们离开罪恶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归向他啊，竭力的追求认识他，才能够真正认识他。最后一点，大家看十一点，最后一节就是犹大当受教，因为这个何西阿书主要的是讲北国，虽然有的时候也附带的讲犹大，所以最后一节说犹大呀啊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这个按照英文翻译的次序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就说犹大呀，这一句下面一句没有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，而第二句话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应该放在第七章的第一句，这样话就通了啊，你去看英文就清楚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犹大呀，北国这么样的败坏，受到神的大大的管教，你呢，你要知道你也不要沾沾自喜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以为没有事，也不要沾沾自喜， 等待你的也有命定的收场，就是审判，收场就是你也有你命定的那一个下场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。所以那最后一节就是警告，警告犹大家当受教，警告犹大家当受教，应该加两个字啊，警告。虽然你没看见很短这么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如果你不受警告的话怎么样，那北国如何你也要如何，所以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那么北国有了一个收场，那就是亡国被辱蒙羞耻，那你呢也要这样，也要这样。那至于上面那句话，我使被辱之民归回的时候，那你去看英文节，就是在第七章的第一句前面一句，这样就连起来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虽然这章圣经不长，但是中心大家要抓住是什么，勿要认识神，勿要认识耶和华啊！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。那以色列百姓像什么一样，如同亚当被约，形象的讲这一章就是如同亚当被约，亚当啊，给全世界人类把子孙都带来罪恶啊，多么严重的罪啊！为什么被约？神说了就不听，不听就是背了神的约。所以以色列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受警告，不是说犹大受警告，今天你我也要受警告啊！不然的话，也有我们每个人命定的收场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公义的啊！他的子民，他所拣选，他所爱的，你如果不悔改，你如果不肯归向神的话，不肯追求认识神，那一定就不会有好下场。